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11章，各位有圣经就跟我一起看，没有圣经就听就好了。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24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保罗在讲的信息里面最严肃的两个话题，就是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那么耶稣的死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以至于我们今天还有圣餐或拨饼的礼拜，我们看这经文上面告诉我们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这不只是保罗，显然初代的教会已经有了这个习惯，就是用吃喝来纪念主。但是他特别强调这件事，我传给你们的是从主来的。我今天没有直接听到主的话，但是当我们按着圣经的吩咐这样行的时候，我们也在主要我们做的事，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主领受的，下面一个很奇怪的事，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在主被卖的那一夜。各位，主的日子天天都是主的日子，我们会说有人觉得这日比那日强，有人觉得日日都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在敬拜上帝，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在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了，跟出卖有什么关系呢？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我们是白天在举行圣餐，不过那个圣餐在千年来以色列人都有一个传统，我们今天的圣餐一个月一次，一年两次，三次，各个教会不一样。但是如果照圣经来看的话，你不是每年一次，每个月一次，甚至不是每个礼拜一次，你们每逢吃喝的时候，等你喝一杯水，等你吃一个 cookie， 希望你都记得主为你所做的事，而且能活出主为你做的事。我们来谈那一夜，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有一个电影各位看过没有？彼得奥图演的《将军之夜》The Night of the General。那个晚上发生了什么事？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在基督教兴起以前，那一天叫做逾越节，那一天所吃的叫做逾越节的宴席。我不知道这边的犹太人多不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受邀参加过犹太人的逾越节，很值得去一次啊。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从逾越节来的。逾越节又是什么呢？话说，这不是在讲说书啊，我就可以这样讲。话说，以色列人到了埃及，在那里住了430年。本来因为约瑟做宰相，以色列人移民到那个地方，到埃及，到圣地亚哥。哦，没有没有，圣地亚哥那时候还没有。移民到埃及，也在海边，在那里开始他们的生活，430年。约瑟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在那里日子就不好过了。Donald Trump 死了以后，我们移民的日子不知道好不好过。我只是让各位去想一下我们现在的状况跟以色列人的状况。以色列很多，埃及人欺负他们，逼迫他们，奴役他们，叫他们做苦工，做许多的苦工。他们因为做苦工做得多，他们就觉得命很苦，他们要求告上帝，求告上帝帮助他们。神为他们忍耐了多时，一直都没有回答，神没有解决以色列人在埃及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430年，不能早一点把他们救出来吗？ 我们可以求，但是主权都在神的身上。我自己觉得以色列人在埃及受430年的虐待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神给埃及人和迦南人430年悔改的机会，他让他的百姓在埃及受苦，却迟迟没有把他们带出来消灭迦南地的人，没有。他在为了要埃及人和迦南地的人有悔改的机会等了430年。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说，耶稣 举例子说，我们好像是穷寡妇，向一个不义的官寻求拯救，那个不义的官不拯救他们，穷寡妇就天天缠着这个不义的官，天天缠，不义的官就说，我实在不是一个好官，他也没有红包给我，我不会帮他伸冤的，但是他天天来缠摸我，天天来念，我就帮他成就了吧。这个比喻我们都熟悉，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现实生活中有可怜的穷寡妇，在现实生活中有人欺负可怜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官不帮人伸冤反而不理他，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管怎么不讲道理的人，你一直烦他，一直烦他，一直烦他，他到最后就帮你成全了。各位姐妹，你要你先生帮你买貂皮大衣也是用这个办法，天天缠磨他，缠磨到再不好的官都受不了了，好，我就替他伸冤吧。这件事讲到这里为止，我们都熟悉，这是社会的现象。我们不熟悉的是，主耶稣好大的胆子啊！当那个不义的官说，我就替他伸冤吧，免得天天来愁烦我，耶稣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耶稣把不义的官跟神画一个等号。你觉得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你觉得你看在圣经上教会历史上，我们说我们的神独一全能慈爱垂听祷告，不轻易发怒，满有恩典慈爱，没有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上帝像一个不义的官？他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很多时候主都没有听，或者我们觉得他没有听？求主给我们力量，我们需要信靠他，我们需要相信，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件事，主都是全能全善，能解决问题的。我们也希望任何一个艰难、任何一根刺刺在我们身上，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牧长，我们常常是相咬相吞，彼此伤害，然后神也没有解决问题，或者神没有出现解决问题。为什么？第一个，神怜悯埃及和迦南地的人，这两个地方的人作恶多端，早都该被消灭了，神为他们忍了多时。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求主给我们信心，求主让我们知道主的带领是美好的，求主让我们生活能够更积极依靠他，不要消极，不要退后。我有过忧郁症，我知道消极和退后的可怕，求主复兴我们，每天仰望主。他不是不义的官，神怎么会不义？但是在我们的软弱中，很多时候觉得他太慢了，他太做的少了，这么多的恶人都没有消灭，这么多的恶事他都没有解决。哦，主，求主赶快解决这些问题吧。不过我是建议你不要做这样的祷告，你不要祷告说，主啊，求你赶快消灭世上的恶人吧，因为如果主听你的祷告，你马上就消失了。 Seriously， 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这么久，他们的哀声达到天上，神为他们忍了多时，因为神要给迦南人悔改的机会。在创世纪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时候， 神就说过这个话，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神给人悔改的时间机会，你不悔改，你就在那里积蓄愤怒，上帝有一天要算账的。对埃及人，对迦南人，都等他们悔改，他们没有悔改。神没有做任何事，还有一个原因，神在等摩西的出现。神要消灭迦南人或埃及人太容易了，以色列人可以一夜之间完全得到拯救，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人像摩西那样爱他的羊群，爱他的上帝，以色列人一出埃及就四分五裂了。牧师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感谢主，你们教会有牧师了。各位，羊群不能没有牧师，羊群不能自治。我不再讲教会的制度，我在讲你们多为你们的牧师祷告，也希望你们牧师多为你们祷告。一个教会没有牧者是可怜的，一个教会有牧者是有福的。以色列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是他们自己，他们需要一个柔和谦卑勇敢有智慧的领袖，就是等摩西出来。我们不讲摩西的故事了，各位可能都晓得，摩西从小被在埃及的皇宫长大，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40岁的时候出去看他的弟兄同胞，结果杀了人跑掉了。你们的牧师没有这样的记录吧？摩西是杀人犯跑掉了，然后他在米甸的旷野40年，到他80岁的时候，所有的雄心大志可能都没有了，他能做什么？他在荒郊野地，可能有点像圣迭戈的山，在荒郊野地，他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焚烧的荆棘，虽然焚却没有毁掉，神就在焚烧的荆棘中呼召了摩西，摩西，我要你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当然不可能嘛，谁会听摩西的话？但是摩西、亚伦就去做这件事情。耶和华预先跟他们讲，我会重重的刑罚埃及，他们一定会让你走。但是9个灾降下来了，一个接一个，到第9个灾降下来，埃及人、法老仍然不让他们走。这9个灾都很厉害，很受不了的，但是埃及人顽固，就是不肯改。所以摩西最后一次去见他，见到法老说，我们的神耶和华说，最后一个灾要降下来了，这个灾降下来了，埃及人都会悔改，因为在这个灾是耶和华要巡行埃及遍地的这个灾。摩西对法老说，耶和华如此说，今天晚上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磨子后面的婢女所生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今天晚上耶和华要巡行遍地，每一家门口没有吐血的话，耶和华就进去，认血不认人。每一家的门口必须吐了羊的血，有血我就不进去，我就逾越，我就 pass over the house， 这叫逾越节的意思。任何一个家没有血，我就会杀掉他们的长子。你 Google 一下也可以看到很多那天晚上埃及父母哭他们长子的话，很难过。那天晚上埃及人都死光了，埃及的长子都死了，埃及的长子死了，法老把摩西招来，你们赶快走，离开这个地方，以后以色列人都有一天纪念这件事。耶和华 拯救了我们。耶和华拯救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是那只羊，那只羊的血让耶和华灭命的使者不进到以色列家中，那只羊的肉让以色列有力气走旷野的道路。那只羊我们应该可以很勇敢的、很诚实的、也很正确的说，就预表了主耶稣。那只羊的死让以色列人躲掉逾越之灾，那只羊的肉让他们有机会、有力量去走天路。这是逾越节，每年都有一天他们要过这个日子，他们要吃苦菜，他们有一些仪式。如果你没有参加过，你找一个犹太的好朋友，看他能不能带你去一次。我有个朋友说在纽约市读书，他说他参加过，很有意义。逾越节的晚餐开始，有一个他们要重复的事，他们家的一个小男孩要被选，妈妈会跟他讲说，你去门口看一看以利亚有没有来。小孩子就过去开门，当然没有来，就回来说没有来，没有来，我们就继续等下去。以色列人有一个盼望，他们在等弥赛亚。我们很难过的是，也很高兴的是，难过的是以色列人到今天还在等弥赛亚，很高兴的是在座所有的基督徒，等一下我们要用圣餐的人，我们都知道以利亚已经来了。在马拉基书里面就有这样的预言，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来就是以利亚要就是弥赛亚要来的前兆。我们知道主会再来，我们在等候他，我们在等候他的时候，我们借着这个吃喝、吃饼喝杯来纪念我们的主。在耶稣受难以前，每年以色列人都会等吃逾越节的宴席，吃那个饼，喝那个杯，纪念当初神怎么带领他们出埃及。耶稣那天晚上也在做这个事，但是耶稣以后整个就变了。逾越节是纪念上帝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那天晚上的餐会耶稣自己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这是我立约的血，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从耶稣复活以后，以色列教会就开始纪念这件事，就是我们今天的分饼分杯。那一天在千年来对以色列，一直到今天对以色列的意义，就是我们的祖宗在埃及受苦，上帝用十个灾，最重要的第十个灾，逾越节的灾，让我们能够出埃及，让我们能够得自由。耶稣把这个意义有所丰富。耶稣在吃饭的时候拿起饼来拨开了，他的遭遇比在埃及的那些羊和长子更可怜。他没有罪，但是他被鞭打；他没有罪，但他受伤害；他没有罪，他为他的百姓做了舍命的工作。主耶稣被卖的那一日、那一夜，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告诉我们，12:42，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我们会唱那首诗歌吧，这是主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的日子。今天星期天我们通常说这是主的日子，那主的晚上呢？主的晚上就是逾越节的晚上。我再读一次，这夜是耶和华的夜，你可以说这夜是耶和华拯救百姓的夜，这夜是上帝审判埃及人的夜，这夜是一个大好的日子。这一天晚上以色列人通通得到自由，离开了埃及。这一夜是大悲的日子，所有埃及的家庭没有一家不死一个长子的。耶稣的生和死 都有流血。耶稣的身流了好多 baby 的血。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他们都不在了。那是被希律杀的。但是各位，圣诞节也好，复活节也好，主日我们守圣餐也好，是一喜一忧的，非常的喜乐，因为神拯救了我们，非常的可怕，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以色列要出埃及，埃及的长子非死不可。以色列要出埃及，那一只羊非死不可。各位，我儿子去埃及短宣过，有的时候看那些儿童的教材，我也会有这个问题。我问我儿子，你们去埃及短宣，怎么跟他们讲出埃及记啊？我也问过主学老师，无字书第一页是黑的，黑颜色就表示罪恶，白颜色不是表示圣洁吗？红颜色，耶稣的宝血洗干净了，就是圣洁的。可是我们今天怎么跟黑人教会讲黑颜色是代表罪恶呢？我不知道，我只是在提出我们会碰到的一些问题。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是以色列人得拯救的那一夜，也是那些孩子死亡的那一夜。你会不会觉得这些孩子很可怜？我觉得很可怜。你觉得这些孩子很倒霉？我觉得他们不倒霉。原谅我说，这些孩子的死，还有迦南婴孩的死，我们如果觉得那是很糟糕的事，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觉得人肉体的死亡是最可怕的事。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肉体的死亡不是最可怕的事，死后的审判是最可怕的事。如果我们肉体死亡，照圣经来看，有的时候还是好的无比的嘞，因为我们离开罪恶的世界到主那边去。我觉得埃及的这些孩子，还有迦南地的孩子的死，对他们，如果我们觉得难过是应该的，人死都是可惜的，但是你如果觉得他很倒霉很可怜，那就不是了。这些孩子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圣经虽然没有清楚跟我们讲他们的去处，但我相信神的公平，他们一定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跟大卫跟拔示巴通奸生的那个孩子死了也是一样。我以前看的时候说，神真是好不公平啊，大卫犯了错误，结果自己的儿子死了。后来想，这个孩子如果是在大卫家继续长下去，成长下去，一定会出问题的。大卫的儿子很多出问题的，因为大卫不会管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蒙福了。这些孩子的死，羊羔的死，让我们得自由。耶稣是说，他的死，他的身，让我们得自由。因此我们纪念圣餐，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被他的门徒出卖的那一夜。刚才的祷告我也听到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常常碰到很多的委屈。我想这既然是一个华人教会，华人教会的问题大概多多少少也会在这里有。你会觉得难过委屈，求主安慰你。不但安慰你，我们等一下吃饼分杯，我们要得到激励，我们要得到鼓励。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举起饼来，不是泪流满面，哦，天父啊，我就要被出卖了。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举起饼来，祝谢了。当耶稣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的时候，我相信他包括这个意思。你在被出卖的时候，你在受到伤害的时候，你求公平求正义，这都对的，但是能不能也学习耶稣，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举起饼来祝谢，为我们的生活来感谢上帝吧，为我们的得拯救来感谢上帝吧，为我们能够吃喝来感谢上帝吧， 为我们这些该死的罪人却蒙了神的恩典，因为他儿子的死，我们真是感谢上帝。我们感谢主，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举起饼来，祝谢了。举起饼是什么意思？我想跟耶稣，摩西在旷野举蛇是类似的。约翰福音里面有这一句话，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等一下我拿那个饼举起来的时候，照约翰福音讲，我若从地上被举起，就要吸引万人归向我。让我们传递十字架的信息，把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举起来，让这个世界看到，人若信靠我们的主耶稣，我若从地上被举起，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我。愿这个教会，任何一个教会，外面有十字架，里面有十字架的人，我们心里都有十字架。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祝谢了，然后就把饼拨开。拨开是什么意思？拨开可能有一个意思是耶稣被刺透然后流血，但是我觉得可能有更重要的意义。拨开也是一种服侍，拨开也是一种丰富。我不知道五饼二鱼的神迹是过程怎么行出来的，耶稣也是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就分给旁边的门徒，门徒再传下去。我非常稀奇他能够继续传，传到五千人都吃饱了，加上孩子和女人应该有上万人，是我传不下去了，因为就在他的手中，就可能那些门徒的手中神迹就发生了，分出去分出去，越分越多越分越多，非常吃惊。跟那个水变成酒的情形有点类似，水倒出来递给别人喝了，那就是酒。弟兄姐妹，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活在，我们仍然得罪上帝，可是上帝爱我们。我被卖，我拿起饼来，我祝谢了，不仅为饼祝谢，为我们有生命来祝谢，为我们能活下去来祝谢。在最后的晚餐里面，犹大有没有参加，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经文似乎显示犹大参加了最后的晚餐。达文西的话是有，可是有些地方好像没有。不管犹大有没有参加最后的晚餐，耶稣洗门徒的脚，十二双里面有一双是犹大的。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神真是非常的慈爱，非常的奇妙。我们在跟以色列人一样过一个重要的节期，就是我们能够进入自由的地方，我们能够自由自在地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能够喜乐地敬拜我们的上帝，而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受了这么大的痛苦。我也很喜欢保罗在罗马书里问的一个问题，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神有没有弃绝自己所拣选的百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痛苦过？你有没有这样的灰心和失望过？神还爱我吗？保罗在讲上帝的救恩时候讲了很丰富，从因信称义讲到预定，然后他有个问题，没有什么东西能叫我们跟神代隔绝，但是 What about your unbelief? 如果我们的不信会不会废掉神的信实？我问过这个问题，我信心软弱的时候问过这个问题，耶稣是不是还爱我？耶稣是不是还爱华人教会？耶稣是不是还爱中国人？耶稣是不是还爱黑人？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保罗说这个话，他想到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人一再得罪神，得罪又得罪又得罪，会不会有一天神说我要弃绝你们了？我且说，罗马书十一章第一节，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 神会不会有一天说要弃绝？感谢主，保罗说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我希望我们当中每个人都是，因为神弃绝的不是他的百姓，神弃绝的是他的大儿，他的独生子。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上帝离弃耶稣，让耶稣被卖，好无辜的羔羊，无辜的孩子，耶稣承继了这一切。但是他在注谢，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注谢了。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爱，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心。被委屈，被伤害，我们注谢，拿起饼来注谢，拨开，我们服侍，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我不是来制造纠纷的，但是我非提一下不可。我们华人教会对圣餐的意义，对拨饼的意义，大概都觉得这是一个纪念。那个饼象征着耶稣的身体，那个杯象征着耶稣的血。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然后每个月一次的圣餐，就叫我们思念耶稣为我们死的事。我觉得比这个丰富要多得多。很多教会虽然在我们台湾或者在美国不是很华人中不是很有这种观念，会说这是我的身体，不是这代表我的身体，而这就是我的身体。而为了这个问题，教会争吵了很多年。我今天不要再引起这个争吵，我只是提醒各位一下，等一下凡是受洗归入主名下的人，饼和杯到你前面的时候，拿一份，就照着圣经的话来了解，这是我的身体。可能是象征性的，可能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我们真的在最平凡的吃喝事上，我们经验上帝的同在。你吃了耶稣的肉，你喝了耶稣的血，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人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吃他喝他，表示我们信他，我们信靠他。耶稣要我们常常举行圣餐，常常学习如此行。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重点也不只是说我们等一下要分饼分杯来受洗的人来吃。如此行，我可不可以把它扩大一点？你们要如此行，就是求主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被卖的时候，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当我们受伤害的时候，我们寻求正义那是绝对应该的，但是我们内心深处是注谢。你们是蒙慈爱的儿女，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不是被虐待的儿女，这是以弗所书保罗讲的。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与神的恩慈相对，我们不是被虐待的，我们是被恩待的。神不会弃绝我们，因为神曾经弃绝过耶稣，他谁都弃绝了他，天父弃绝了他，门徒出卖了他，没有朋友。我们感谢主，他爱我们，他是这么爱我们。注谢拨开，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的道成肉身，他的十字架，他的为我们被压伤，为我们，感谢主。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记得我在看书的时候有这样介绍，就是逾越节那天以色列要喝四杯酒，包括注谢的。耶稣没有喝第四杯，他没有喝，他说一定要在主的国度来到的时候他会再喝。有一杯酒我们的主没有喝， 他在盼望我们等候他的时候，学习主的样式，能够活出主的新约。什么叫主的新约？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什么是约啊？我儿子读 Westminster California， 他们很注重圣约神学。什么是约啊？什么是新约？约很简单，就是两造之间因着这个约有更好的关系。房东房客之间是约，学生学校之间是约。约这个观念在西方很普遍。新约旧约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新约旧约内容都差不多。约的内容就是我要做你的神，我要做你们的神，我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但是那个永恒的爱上帝只给了约中的子民，就是我们。如果你们听我的话，守我的诫命，我就会怎么样祝福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有我上帝要做的事，我赐下阳光空气雨水给信主和不信主的人，但是永恒的生命我只给你们约中的人。你们要做，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有许许多多的假神，我们基督徒不信靠他们，我们单单的信靠这位神。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约。这个约在旧约的时候，因着我们肉体的软弱，普遍的现象是以色列人都违约了。新约旧约的内容一样，都是我们跟神要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新约的特点是因为耶稣死了，因为耶稣复活了，因为圣灵降下来了，这个约不再是一个我们常常违背而受罚的，而是我们能够遵行而蒙福的。我在分饼分杯的时候想到这个杯，想到的希望不是觉得今天的葡萄汁太甜了或太酸了，而是能想到因为耶稣血所立的约，这个约永远有效。像何西阿书说的一样，整个旧约也是这样讲，旧约先知们有很大的遗憾，那个遗憾就是我的百姓怎么样都不归向我。我以前说以色列人非常有俄国人的气质，俄国人不是很多夫吗？赫鲁雪夫、马林可夫、人尽可夫。以色列人淫荡，所以跟很多的偶像都可以结在一起。何西阿书是代表性的，就是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忠于他的上帝，没有办法专一的忠于他的上帝。以色列人何西阿书就像一个淫妇一样，她不接待自己的丈夫，她接待外面的人。我们很痛苦，我觉得旧约很多人很痛苦。我们已经从头顶到脚掌，浑身都是被打的伤痕，上帝打的。我们从头顶到脚掌，每一个毛细孔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用恩典善待我们，也用恩典击打我们。就像以赛亚书第一章讲的，打了这么多，赏了这么多，以色列人还是不专心敬拜上帝。这个毛病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有，我们很难主动的爱上帝，我们很难主动的爱上帝的教会，我们很容易犯罪，我们很容易犯淫荡的罪，就是由别的偶像。何西阿书说，耶和华有一度拿我们没办法，以法莲呐、啊，我要怎么样你们才听？爱也不听，打也不听，讲也不听，是不是神弃绝了我们？没有，我们在新约里面有一个保证，神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等一下喝杯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杯不是用牛羊的血所封住的约，这个杯表示耶稣为我们流血所封住的杯，使我们能够专心爱他，使我们能够专心的喜悦上帝的道路。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应当常常举行圣餐，因为圣餐丰富了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不只在圣餐当中，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活出来，别人是我们的弟兄，别人是我们的肢体。所以当他说第二十六节，你们每逢喝着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纪念他的死，我们盼望他的来，我们现在活一个积极的生活，我们非常积极的在教会里，在家庭里，在工作场合里面荣耀我们的上帝。求圣灵帮助我们，等一下分饼分杯的时候，所有受洗归入主名下认识耶稣的都请你拿一份。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没有归在主的名下，就不要碰他。为什么不要碰他？因为可能会死。这不是我说的哦，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是圣经讲的。有一次有一个没有信主的朋友参加聚会圣餐的时候，他人家特别提醒不可以领，他很生气的跟我讲，你们基督徒那么小气啊，那一点葡萄汁，那一个饼都不给别人。各位，不是不给别人，我们非常乐意给别人，但是给别人我们用饼和杯的时候，那表示一件事，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独生子，为我的罪死了复活了。如果你在吃在喝，表示你有这样的信念。我们吃喝纪念主为我们所舍的，我们吃喝也纪念，不仅这个饼这个杯就某种意义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也表示旁边跟我们一起吃喝的，注意等一下分饼分杯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也是主的身体，不是那个饼杯是主的身体而已，而是所有参加的人，只要信耶稣，我们都是主的身体，我们都是互为肢体的，我们都应该彼此相爱的，我们都应该在主里面一起成长，一起过旷野流浪的生活，也过进入迦南地流奶与蜜的生活。我希望你们不是心灵贫瘠物质丰富，我希望各位你们在这里物质丰富，心灵更丰富，领受主的道，领受主的血，领受主的身体，过一个肢体的生活，相爱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我们，今天有圣餐，今天有锅饼，今天我们要就某个意义来讲，我们要再一次的用你的血，用你的身体，表明你的死，等候你的来。主，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个弟兄姐妹更了解主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好叫我们活出你的荣耀来。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